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请继续收听《丁道尔的故事》第四集《进口禁书》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？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他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。
一艘白色的大货船泊在泰晤士河口，这是早晨从安特卫普底部的船，载满了各种各样的货物。巨轮上的水手们已经落了帆，下了锚。河口这里水域宽阔，但是大船不可能继续驶入狭窄的运河。而这难不倒英格兰商人们，他们会再用小船来接运他们的货物。河口处船只往来穿梭，熙熙攘攘，人们忙着将货物卸到甲板上。有从欧洲运来的一桶桶的谷物，还有一包包手工制造的布料，长匹的美丽衣料，一块块法国丝绸，整包的亚麻布，这些都是国王亨利八世的订货。这是个繁忙的地方，人们忙着卸载所订购的货物，签提货单，然后每个人又都寻找捷径回到码头。船长心意满足，他环视着甲板，只剩三个货桶了。协议就是这样定的。一位水手站在货桶边，指着他们问道：
船长，这些货怎么办？是给谁的货？
别急伙计，我来负责他们。年轻的水手耸耸肩，快速地回去做自己的事情，边吹口哨边继续刷甲板。这位老船长可不是个简单人物。晚上冷风吹过泰晤士河面，但在那之前一直无风，偶尔会有乌云从西边飘过，但幸运的是天气干燥无雨。大船安详地躺在荡漾的水波中，船长一直在观望，他锐利的眼睛注视着水面。夜色渐渐深了，他低声咕哝道：他们在哪儿呢？突然他听到水浪轻轻的涟漪声，他更留神地倾听。是的，没错，两个人划着一艘小船径直向大船驶来，几乎悄无声息地靠近了。船长轻声喊道：在这边。他长舒一口气，但他仍然不得不保持谨慎。
你的暗号？
一个划船的人答道：秘密。
好的，货物准备好了。把它放下了，伙计。
两个货桶先后卸到了小船上。太好了，还有一个货桶，我们就都妥当了。好吧。两个划船的人抓住了沉重的圆筒，
将它放到了他们的船上。当月光短暂地洒在小船上，他们清楚地看到了桶盖上的蓝色条纹标记。他们快速地抓起桨，用力划了几下，就与大船拉开了距离。现在要去汇合，只要他们安全到达约翰·丁道尔的仓库，就万事大吉了。他们身后大船上的帆即刻升了起来，起锚时发出了嘎啦嘎啦的声音。这艘骄傲的巨轮像掠过水面的鸟，向着北方方向驶去了。船长要驶离河岸，远离这危险的区域，一分钟也不愿耽搁。风也为他们助了一臂之力。健壮的汉子对同伴说，
这绝对是我最后一次，告诉你吧，我再也不干这个了。你觉得我会豁出妻子儿女而干这个吗？太危险了。
他瘦削的同伴紧张地说，
每天晚上我都这么想，不过我别无选择，我必须做，我们的国家需要。
第一个人咕哝着说，
我感觉今晚我们会被发现，我觉得心里七上八下的。
他们静静地划桨，远离了大船。月亮一隐藏到云后，他们就奋力摇桨。他们看到海岸线越来越近了，要是码头上没有守夜人该多好。这两个奋力摇桨的人非常紧张，若是他们被发现了，他们会被烧死在火星柱上。他们可不是第一个了。很快，城市就进入了他们的视野。他们经过了塔桥，岸边矗立着一栋栋高大的建筑，他们四周一片寂静。瘦长的人小声说，
多么安静的夜晚呀，我没听到码头上有说话的声音，或许我们这次又平安无事了。
另一个人不是十分确信，他叹息道，
唉，我感到不安，太安静了，让我感到不舒服。
一个小船屋进入了他们的视线，但他们不去那儿，他们的目的地在更远的西边。突然，他们听到有脚步踏在鹅卵石上的声音，一个守夜人在巡逻。他检查着水面，要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听到了什么。四处是水浪拍打木桩的声音，他的视线锐利地注视着水面。他看到了那里有一艘船的轮廓，他不确定所看到的是否真切。他的声音回荡在水面上，
停下。
那两个男人并未作声，他们吓得呆坐在座位上。守夜人再次高喊，
停住，让我看看你们运的是什么。
健壮的那人小声说，
我们最好听他的话。镇静，你知道桶上有条纹标记。
说着，他们将船向岸边划去。
嗨，老兄，别大喊大叫的，我们运的是给布料商丁道尔先生的货物，船刚从安特卫普到港。
强壮的人努力平复着另外一人的惊惧。守夜人厉声道，
我不相信，我要看看桶里是什么。
事态既已至此，强壮的那人立即平静了下来。
我都告诉你了，这是给丁道尔先生的货，你知道他经营从安特卫普来的布料、针线和毛纱，你自己看吧。
这两个人当下已经吓得没了主意。 他们不确定守夜人会打开哪个桶。守夜人将灯笼举高，他看到了船里的圆筒，也注意到其中一个上面有蓝色的条纹。啊哈，让我逮住了，他想。
那个，必须把那个桶打开，快点儿，别磨蹭。
货桶被放在了码头上，桶盖很紧，他们用螺丝刀把它撬开。那个急不可耐的守夜人看到了什么？太好了，是天蓝色丝绸，还有一卷卷布料、金属毛纱，还有一卷黑丝绒。守夜人不耐烦地等着，而桶空了。守夜人嘟囔道，
我都看到了，重新装起来吧，以后做事别这么偷偷摸摸的。
两个人仔细地将每样东西都重新放回桶里，终于如释重负。他们知道在另外两只桶里的布料中藏了什么，若是他发现了那些东西，他们一定会被投入恶名远扬的伦敦塔监狱。他们祷告，感谢搭救了他们的主。随后他们继续向西航行。著名的布料商约翰·丁达尔的仆人等在岸上。仆人问，
为什么你们这么晚才到？我还担心出了什么事儿，你们遇上麻烦了吗？
两个人将所发生的事向他讲述了一遍。多么奇妙啊！仆人告诉他们，丁达尔先生在等着从法国运来的丝绸，国王要求必须要按时把他们交给裁缝。两个人急匆匆地将桶从船上卸下来，运进了布料商的家。他们干完了活，拿着工钱，心满意足地回家了。强壮的那人对同伴说，
我再不干这事儿了，我的家人对我来说比钱更重要。
那两个人离开后，约翰·丁道尔仔细地关好门，他走到桶边把它们打开。在一卷卷的面料中间，他看到了一本书。他小心翼翼地把它取出来，几乎是以耳语般的声音轻轻地读着那宝贵的字句。这是德语新约圣经，由威腾贝格的马丁·路德博士翻译。约翰·丁道尔笑了，对他而言这是多么特别的一份礼物，德语新约圣经。威廉一定非常高兴得到它，但是他怎么才能把这本书送到索德伯里的弟弟那里呢？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下周的同一时间，欢迎继续收听《丁道尔的故事》第五集《做出抉择》。敬请留意收听，再会。
因神怜悯心肠，黑暗渐渐过去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中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